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海量信息，娱乐播报，倾听全球微声音。
微声音？什么？你说什么？听不见。
微声音。
嘘，微声音。
听众朋友早上好，很高兴在周四的微声音当中跟大家见面，我是欣欣。
我是刘俊杰。首先还是和您一起来回顾历史上的今天。在1927年的今天呢，华纳制片公司呢推出了第一部有声的电影。
大家不用再看默片了哈。记得当时的默片时代，还记得很多卓别林很多经典的电影，还记得吗？
哎，我觉得默片有默片的魅力。
对，一跳一跳的，还有最早的时候那样，因为它的这个拍摄嘛，最早还不用现在这个，
哎，它动作稍微有点快放，所以看起来有点就是更滑稽。
生硬，啊，这也是一个时代有一时代的产物。那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微声音喽。首先是我们 SBS 的一条消息，其实这条消息我看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很多是其他的海外媒体的转载，就是我们澳大利亚呢，最年长的这个科学家大卫古多尔，他有一个计划。因为大卫古多尔今年已经104岁的高龄了，但是呢，很幸运的，一方面幸运的是，虽然这么高的年纪了，这么大的年纪，但是身上没有任何的绝症，但是因为年纪太大，生活质量呢是越来越恶化了。
那么此前的新闻中也有提到过，曾经在几年前的时候呢，科多尔就这个所在的大学叫伊迪斯科文大学呢，就说，哎，你这个年龄太高了，可能你自己呢对这个自身的安全是一个问题，我们担忧你还是退下这个工作岗位吧。他当时呢他不干，当时呢媒体上呢对他也是声援特别大，后来呢他就又回到了工作岗位。
是
随后在今年时间不久之前呢，他就是因为在办公室的时候呢摔倒了。摔倒之后呢，两天之后将近是一个清洁员发现他的，
哎呦，
他才爬起来。
他是出生在英国的，1948年其实就移民到澳大利亚来了，后来是在墨尔本大学当老师。
非常令人难过的是，在今年过104岁生日的时候，
对，4月份刚刚过完生日，
他的愿望就是，哎，希望自己可以早点去世。
而且他说了的，希望能够尊重一个人选择自己生死的权利，哈。其实我们一方面真的很替他高兴，活得这么长寿，但另一方面确实生活质量下降的时候呢，涉及到人的尊严的问题，所以这也是一个为什么现在网络上有关这条报道引发这么多争议的这个原因。所以我觉得有关这条报道，如果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您有您的一些看法，也非常欢迎您在我们的一些社交平台上给我们留言，语音文字都可以来表达一下您
对尤其是我们
古多尔的选择的看法。
Facebook 账号 SBS Mandarin。
是的，接下来给大家讲的就跟这个，哎呦，很 sad 的这条消息，因为昨天看我们自己的新闻说，现在有个新的研究，在澳大利亚大学里面，现在学的1/2的学位很快都没用了，就多余了。
这份名为《未来大学》的报告就说呢，40%的大学学位呢，很快就会过时。那么越来越多的学生呢，在大学毕业时候呢，会带着沉重的债务负担，并且呢，就业的机会确实相对很少。
对啊，因为读大学的费用可不便宜，你读了出来又学不能以致用，找不到一个工作岗位，这个就真的是雪上加霜。但与此同时，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你如果40%的学位没有了，会不会因为一些新的就业机会增加了？那会不会有一些新的这个专业又出来了？
哎，我相信应该是会有的。
希望有。
那么，所以他这个报告也说呢，教育领域的未来呢，可能会看到就是商业性大学的逐步的兴起。学费呢也不像现在一样，就是说可能会有一个 cap， 现在学费不受限制，
那就可能会更高，自己就给自己定了。哎，那真的就像刘慈欣曾经一部小说里写，这个读书将来成了有钱人的一个专利了，这也是比较可怕的哈。当然说了，这种商业大学可能来自于行业的资助的资金可能会超过来自于政府的资助，所以他就可以自己说了算了。
那么还是 SBS 的一则报道。哎，这次呢可能和经常去海滩的人可能会关心的一个话题呢，就是，哎，因为鲸鱼搁浅和鲑鱼的这个运动轨迹呢，让这个海滩边上的这个鲨鱼激增。西澳海滩呢空中巡逻首次延长到了4月以后，我看是延长到了将近5月底。
5月底，对。 那我们看到西澳的冲浪救生组织现在已经拿了将近35万澳币的额外的资金，就在西南部的地区和都市地区每天巡逻，一直要坚持到5月27号。这个原因要给大家说一下。就像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说，其实澳大利亚很多人觉得生活很 boring， 其实不是的，有很多的娱乐活动，在不同的地方经常会有一些国际性的赛事，比如说上个月在玛格里特河的职业冲浪赛，它其实一个国际性的活动，它的这个第三站就被取消了，就是因为有两位冲浪运动员在距离这个比赛场地大概6公里的地方海滩边上被鲨鱼给袭击，有一个是咬的腿上的。
那么玛格丽特河职业赛呢，是世界冲浪联盟巡回锦标赛其中的一站。每年的冲浪赛事呢，都为当地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
就上周末的时候，我去了一个小镇叫 Condangro， 距离悉尼大概是300多公里，因为它也是正在举办一个国际性的年度的热气球展示赛。那我当时去看了这个小镇，它只有这个官网上说它是2000人口不到，但实际上我跟当地的一个 local 聊，他说他们当地1000人口都不到，但每一年就是这8天的时间会吸引10000多人去，这是他们当地非常重大的一个经济支柱。所以说这个玛格丽特河这个河段，他们这个冲浪比赛也是给当地的，其实是一个经济支柱来的。
哎，那么当地冲浪者 Bill Gibson 他觉得因为这个比赛被暂时的取消，有些小题大做。他说呢，也有人认为呢，主办方的决定是正确的，因为没有什么比赛的胜利值得人们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同样是鲨鱼，我记得冲浪传奇人物米克范尼曾经2度遭遇鲨鱼，
是的，是的。
第一次他拿这个冲浪板成功的把这个鲨鱼击退
。
第二次的时候也是遭遇鲨鱼，但是呢，有惊无险也是。
但取决于你遇到的是什么样的鲨鱼，比如说那
个
锤头鲨，对，一个沉不沉着，还有你遭遇的是什么样的品种。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我特别能够理解主办方，毕竟人的生命，这个比赛第二，除了友谊第一，安全也应该是第一的，对吧？
是的。
我们接下来给大家讲一个我觉得有点恶心，但是确实被震惊到一条消息。
前方高能预警，重口味。
对对对，重口味的一条消息。
那么出门住酒店，您遇到奇葩的事应该是挺比较多的哈。近日的一位女领队在朋友圈吐槽呢，她这发的这个吐槽的照片跟文字火了。因为呢和她同住一室的这个女游客啊，竟然用酒店的这个热水壶煮什么呢？
穿过的
脏内裤。不少网友大呼。太恶心，
真的是
太恶心，
我们都觉得恶心。因为电水壶一般我们都知道酒店里都是一个标配，给大家泡水煮水，比如说泡茶泡咖啡。你在外旅游的时候，很多人我在相信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都拿酒店的热水壶烧过水哈，但是你永远不知道它被别人用来煮过什么。
哎呀，今天这个是颠覆了我对电水壶的。
我上周出行之前我应该看一下这条消息，要不然我就不会用他的电水壶了。
那么女领队表示呢，这个和他同住一个房间的女游客呢觉得冷水不干净，所以呢要用热水壶那个煮内裤消毒。
他倒是干净了。
但是可是让下一个来的住客怎么办呢？
对啊，那味儿又喝不出来，就简直自私自利，没有一点公德心。那除了这个水壶哈，被他用，我们知道平时都用来煮水的，他来煮自己穿过的内裤，这关键谁知道你就算没病都是让人觉得是恶心的。后来这个女领队看了就悄悄拍了照片就发到朋友圈，呼吁就大家以后出门旅行啊，最好自带电水壶，要么就不要喝冷水。这真的以前叫居家出门之必备良品，现在还得加一个电水壶进去了。
坚持了真是。那么用酒店的烧水壶煮内裤，这是其实呢在这个事情啊，不光是这个女领队爆出的国度有，在外国它也有。
这也是发生在中国的，在海外其实也有。
在2017年的8月呢，澳大利亚新闻集团呢就报道过这样一篇文章，题目叫什么呢？题目叫有些酒店客人会用电热水壶煮内裤。
哎呦我去，他还不是专利啊，这个阿姨哈。这个7号台也报道过，就说题目叫做为什么你应该考虑在酒店里是否要泡一杯茶。
太阳报的报道是说呢，当你知道有些酒店客人在用热水壶做过什么后，你可能 再也不想用热水壶了。
是不是听到这条消息我整个人感觉很不爽了哈？但最让人无语的是还有酒店里还有一些奇葩的这个住客，我们都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做过的这些让你难以理解的就是诡异的举动不止这些。比如说人家在烧水壶里面，就是因为这条消息刊登了之后，这个阿姨在那个电水壶里煮内裤后，有网友说了她在电水壶里面发现过避孕套。
哦，这可能是恶作剧，这绝对是恶作剧。那么微博网友有爆料称呢，自己的朋友在一次五星级酒店居住的时候呢，曾经在水壶里面发现了一位客人留下的迷之尴尬物，就是你说的这个。2015年日本的 Serabi 网站做了一个调查，这个调查就问你是否会在酒店的烧水壶里面尿尿，
是不是突破了你的道德底线和突破了你的想象力？以前没看到这报道，想都没想到会这样的情况。我们来看看接受采访的网友的回答，然后有326名这个接受采访的人就回答说，其中有12个人，就3.7%承认自己就这么干过了。关键我觉得这3.7%，就是他确实有人这么去做，就是在100个人里就有4个人会在电水壶里面去尿尿，然后还有人还在电水壶里没尿尿干嘛，还煮过螃蟹。
哦，
就是多功能的，他们开发了多少烧水壶的功能出来，
这都是一些用热水壶的大师啊。
嗯，
一些酒店住客呢会在烧水壶里面煮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比如就是你刚才提的除了螃蟹之外，这个螃蟹肯定有海鲜的味道，海鲜的味道。
我看过有人在网上展示用电水壶煮火锅，
还有一个更恶心的，今天都全是这种味，这个简直啊无法忍受，把烧水壶
想吐了是吧？有一点
把烧水壶当成呕吐袋
啊，这个真的是，但我觉得就没有最恶心，只有更恶心。当做就是自己想吐的时候吐在这个里面哈，而且我看见过有人在里面，就是网上有人晒电水壶煮火锅，然后煮方便面，但这个酒店回应说呢，就是把那个煮水壶，有人把电水壶当这个呕吐物的容器，容你再吐一会儿是吧？然后酒店也回应说，确实有这些事情发生。
那么某位星级酒店的这个职员就表示呢，的确，这个住在这个旅店里面的客户呢，用电水壶煮各种奇怪的东西。那么这名职员呢，还曾遇到过一位中年客人用烧水壶煮这个茶叶蛋，但是事后人家怎么都不承认啊。你也没办法，
煮茶叶蛋这个我觉得当然也不能理解哈，就是说它在这几款里面算是段位最低的了，
这就属于公共用的物品。其实我之前我看到一个，就是相信你也听过这个段子哈，就是说哎，在公共场所放了一个杯子，然后你上面贴了标签私人用品请勿使用，发现大家哎都去用了觉得干净，后来这个人没辙了，他就换了一个公共杯子欢迎使用，然后没人用了，
所以说你看，哎，好吧，我试一试哈。但我觉得真的是有时候善良会限制我们的想象力，这也可以限制很多。好，我们关注完这条让人有点倒胃口的消息，
相当倒胃口。
我觉得这样可以抑制住咱俩想上去吃早饭的这个冲动。再接下来看一看四川日报的一条消息哈。这几天微博上呢有一个故事又刷屏了。这个刷屏的这个故事呢是有关锤子哥和球嫂啊，这个不是骂人的话，这个原因是四川日报。
不一样，
对，是四川日报的官方微博转了一条自己原来的报道，那他配了一个图，但我在这个之前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看图说话哈，有文字有图像有真相的这么一段
这
个报道。这
张图的报道呢，主人公叫高志强，他的标题呢是见义勇为，他的个人档案，高志强男，汉族，1972年出生，安龙镇汇景社区普通党员，退役军人，农家乐老板，第三届成都市道德模范，中国好人。
他的事迹呢是在曾经709特大暴雨洪涝灾害当中奋勇当先，在凶猛的洪水中救出过被困群众30余名，就是从他的农家乐里救出来。那么在救人的过程当中，因为没时间吃午饭，体力消耗特别大，嘴都累紫了哈。他妻子就看得特别的心疼，就埋怨他说：“关你个球事。”然后
这个是
他觉得，然后他就回答说：“你晓得个锤子。”其实因为作为一个四川人，我 特别理解，这只是一个语气助词，
不
代表任何感情色彩。对对，那然后他就回答完太太以后呢，就继续投入到洪灾救援当中。我觉得好像我是用这个时候用太太就不符合这个报道，我应该说他的堂客。然后呢，这两句话其实听起来真的是比较，这对不起那条消息把你恶心到了哈。虽然这两句话是难登大雅之堂。但是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刻，大家说，哎，展现的是这一种仗义，所以他的行为就感动了无数的网友，这网友就给他俩封了绰号了。
哎，那就是锤子哥和球嫂。
嗯，其实有一些这个刚才讲的这个话，虽然是可能是听起来是不太雅的，但是可能也要看语境，对不对？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场合跟什么人说。就有时候，我相信你们老家也会有一些跟特别亲的朋友打招呼，都说：“哎，你怎么一叫，那其实并不是骂人的话。”
别人听起来像吵架一样，
对对对，
但其实是很亲昵的一种称呼。
对，就像龟儿子在四川话里面，他真的就是，当然吵架的时候是另外一个意思，但关系特别好的朋友的时候，那是一个很亲密的称呼。
语言的奇妙哈。
嗯，来看看新闻的，
是他们的尊称了。
嗯。球嫂和锤子哥，我们来看看那个看看新闻带来的一条报道。
重庆市民杨女士呢，是大渡口万家宴医院的一位员工，专门负责整形美容客户的接待。去年呢，杨女士呢也在自己的工作单位呢做了鼻头缩小术，可术后呢，杨女士的鼻翼呢就出现了斑疤增生，而且呢日渐严重。
嗯，其实在很多的整形医院哈，他们的员工都会很多都会自己去，这里面一些小护士都会接受去做这个美容手术，不管是微整形还是大动工。因为他们有这个就是打折扣嘛。他说的这个鼻头缩小术其实就是鼻翼缩小术，因为有些人他鼻子比较宽嘛，就是因为，但是鼻翼宽也
是
一种，
哦，就是说太宽了，就是两边。
对，但是你要知道这个鼻翼宽它其实是有道理的。哦，在非洲地方你发现他们的鼻翼特别宽，是因为为了散热。这个人呢，就是所有的器官，就像咱们讲的，就是用尽废退，此消彼长。你有时候为了这种适应当地这种环境啊，所以说鼻翼如果宽的话，我觉得通气性能也蛮好的，不用他们那么严重。那我们来看看杨女士，她去做了以后是个什么效果。她把自己手术前后的照片在网上放上去，你可以一眼就看出来，特别明显。原来正常的鼻孔，这个术后明显缩小，尤其是左边的鼻孔，只剩下了一个小缝缝，就成了一个鼻孔出气了。
对，刚才我也想用这一招来着。
感冒的时候你就能体会到。
看杨女士怎么说哈，她说：“哎，之前我的鼻孔两边肯定比现在要大。
嗯，
那缩小鼻翼的这个手术嘛，肯定要变小。
嗯，
那么现在大的一边没有以前大了。”那么现在这个鼻孔基本上是没有了。哎呀，抱歉，这个太
我就不是你，我能理解你，主要你刚刚感冒好，因为感冒那个鼻塞你那几天，哎呀，我熏疼的嘞，我觉得有时候就透气特别差，你能张着嘴呼吸，
那简直难以忍受哈。
就缺氧了就会头晕
头
痛
嘛。他就说呢，
头
痛头晕，晚上睡不着觉，几乎每天晚上都是被那口气憋醒的。
要有同情心哈，这个通气上面几乎都是堵着的，都是
太过分了。
关键是连鼻涕都是情不自禁都流出来，只有液体可以从那个缝里流出来。
太过分了。
嗯，
杨女士说呢，选择做手术呢，一方面固然是想变得更美，但另一方面呢，也是为了在工作中增加客户的信任。原本想着呢，以后可以靠这只精致的鼻子招揽顾客，为事业添砖加瓦。
哎呦，
没想到现在成了这个样子。
这真是有职业道德、职业精神啊！因为把自己像当成个活广告，
估计他气坏了。
那肯定的了，那谁哪个客户看他做了这个鼻翼缩小术还敢去？
对啊，
做完了都成了谁？武侠高手？谁？陆小凤。好，这个杨女士说，她说自己是个女性嘛，肯定为了美，对吧？而且她还是这个万家宴医院的业务员，她想多做两个业务，对吧？以身作则，你看看就是这样，这就是有职业精神。那后来照镜子一看就很沮丧，三个月都没去上班呢，憋在家里足不出户，在家里那家里的氧气还没有外面新。
你想想啊，杨女士说了，她还喊她的朋友去这个咨询哈，
嗯，
准备喊这个朋友们过来去做眼袋。
哎我去，
然后呢，说他们都说呢，哎，看看你做的这个效果呢，他再来决定做不做。
嗯，
那结果呢？你看他们都不来了，因为一看 没法看吗？
因为他们都就他们都笑他，他那个他不是说了吗？他的那些朋友闺蜜一见他就笑，他现在就是到了不敢出门的状态了。因为你没有看到那个网上的照片，看了以后你真的是又好气又好笑。那今年一月份的时候，这个万家宴整形美容外科门诊就给这个杨小姐开了一张病历哈，给她诊断成双侧鼻孔切口增生性瘢痕。其实要注意的是，亚洲人很多都是瘢痕体质。就是你如果做了一些手术以后，你看比如说那个疤痕体质它是很难恢复的。这个诊断书上说了，修复费由医院给承担啊，而且他们院方的负责人给签了字儿了。这个负责人就说，院方为杨女士制定了几个修复方案啊，我还以为把鼻孔再拓宽，然后他是给她注射过一次瘢痕针，但是呢多次协商以后，这个杨女士完全不能接受院方提供的这个修复方案，就是只是把瘢痕给你消除掉一部分可能。
哎，这个院方负责人说呢，他来我们这里做的这个鼻子的手术做的过程，当然是没有预计到他这个瘢痕的这个体质和这个产生的情况。之后的增生的效果也不好，这个事实呢，他们有责任，他也承认了，并且他们呢请了三个专家，给他做了一些方案，但是对方都没接受，说是要他们赔偿，并且赔偿的金额呢，哎，要100万。
他们就接受不了，觉得100万怎么可能哈？给他修复一下就行了，这个不是说通下水管道，我觉得你堵了，你再给你通一次，你毕竟人家脸上，我以前真的是，就是在自己的周围见到过去磨下颌角，后来在手术台上没下来，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爱美是一回事哈，但不管怎么样，安全要第一。所以刚才讲的这个杨女士呢，当然我们要看看她是怎么说，她院方压根就没说的这么100万，她压根都没说过，她自己不接受这个修复方案，因为你已经给我做失败一次，我肯定不能叫一次不忠永世不用，不有一句话，我都被您坑过一次了，再能入坑吗？
肯定不敢再用了。
接
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个勇敢的劫匪。
哎，对。
来自新京报的报道，4月26号呢，男子刘某在北京街头呢盯上三个同行的比较壮的男士，并尾随伺机，打算抢走其中一名比较壮的男士拿在手中的手机。
所以他就一路跟踪人家呢，走到了一处非常隐蔽的楼梯口，他可能觉得当时时机成熟了，他就突然窜出去发力，采取趁其不备一刀拿下的策略，就猛地挥手一抢，就是拽人家手里拿着的手机，结果没想到没拽动啊，纹丝不动，人家对方完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他都没把给抢走。他一直之前觉得自己选择的这个，一个是事发突然，二一个角度很刁钻，他觉得铁定抢过来，结果压根没想到的是，不仅没抢到，一下就被摁在地上了。
哎，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呢，他这个抢的这个人呢，人家这个反刑侦手段很牛，人家是一个刑侦民警。抢三人同行的这个比较壮的男士呢，本来他就是一个比较鲁莽的行为，在普通人看来，不管是不是警察呢，我相信这个劫匪哈，他的这个智商应该是稍微再需要提高一下。
但我们看看其他网友是怎么说的哈，就确实是瞄准三个壮男，同行的壮男，他敢抢劫，还选择了一个比较壮的男子进行抢劫。但是也有网友说他没有对老弱病残下手，从这一点来看，他没有让人觉得更可恶。
哎，真是不同角度看都有能看出不一样的东西来，横看成岭侧层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哈。我们来看一看七号台的前两天的一个报道，在28号的时候，澳洲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的图书馆突然就警铃大作，这个校方就疏散了600个人，消防人员以为是毒气或者是那个瓦斯泄漏，就全副武装检查，最后发现，
哎，原来不知是谁在橱柜里的榴莲烂掉了，臭气随着空调循环系统呢散到了图书馆的每个街道，
之前
每个角落。哎，这个倒是它是自动触发的还是有人摁的？不是有人摁的？
不，它会排风系统，它吸上去了，吸上去它会循环呢。
哇，那这个报警铃其实质量挺好的。
哎，之前看过一个人真实的事例，就分享在自己家里，他买了一个那个小走地的小机器人，很多人家里都有的，对吧？结果有一天他上班了，就充了电后他会自己走，他就忘了，就那狗狗拉了一泡粑粑，而且他家里有地暖系统，冬天拉了粑粑以后，那个小机器人就很勤劳，推着这个粑粑满屋给他抹得可匀了，从卧室到客厅，然后再加上地暖又给他加起来，他一开门啊，那滋味真酸爽。
哎， 哎呀，有了今天的这个电热水壶的，这个都不算个啥，真的。
好好好，今天一天都忘不了了。我们来看看啊，也是出好新闻的地方啊，新德里电视台的一条报道。
哎，新德里当地时间4月28号呢，印度总理莫迪在其个人推特上宣布，印度境内所有的村庄都接通了电力。
嗯，他们说当地时间下午5:30，随着印度这个叫做曼尼普尔区的雷松村正式通电。哎，这是他们最后一个全国的没有通电的村子。现在目前这个印度境内呢，就基本上全部实现了通电。我们就看到莫迪也是喜欢用推特的哈，跟特朗普有一个爱好，他也证实了这个消息。
并且他表示呢，这对于印度来说呢是历史性的一天。我觉得这个总理起码这一点很务实啊。
哎，对，
我给你通电，我就给你通电哈。
对对对，其实有电真的改变了很大很大的这个生活的方式哈。
嗯，莫迪说呢，2018年4月28号，在印度的发展历程中将会永远被铭记，因为这个改变呢，许多印度人的生活呢都会发生永远的转变。
嗯，没错，村村通电之后，这个人口的数量也会出现一定的变化。这大家去细想哈。来看看这个 CNN 的一条消息。朝鲜希望美国承认它成为正常国家。这两天有关朝和美啊各种各样的谈判是很多的。那么他们想要美国到朝鲜去投资，投资啥呢？他们就指明了美式连锁快餐店麦当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公司。
哇，这个
会给他免税吗？我在想，
指向性很明确哈。
嗯，
哎，不过这个消息哈，目前还没有得到朝鲜官方的认可和回应哈，是一个风声，反正是有这么一消息。
哎，
这也并不是麦当劳第一次出现在风云际会的国际场合哈。
对，
本身它也是一个国际品牌。
嗯，
在一些国度呢，曾经在政治变换或者是国家政策变化的过程中呢，哎，往往能见到麦当劳的声音。
其实很多这个商业信息背后也透射出了一些跟这个政治有关的这种迹象哈。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1990年1月31号的时候，在莫斯科市中心的普希金广场，苏联前苏联当时还没解体嘛，它的第一家麦当劳就开业了。他们这个快餐店大呀，可以同时容纳700个人用餐。你看第一天开门营业接待多少人？
3后面4个0的人，创下了当时麦当劳公司有史以来的记录，直到今天据说仍然没有被打破。
这个麦当劳的背后一定是直接是前场后店前场后面连着一个养鸡场才行啊。
嗯，那么苏联人对汉堡可乐的热情呢，不仅震撼了麦当劳公司，也成为后人解读苏联社会大转型的一个风向标。
其实你看没有，其实你有没有看出，其实作为民众来说，你对于这种很 fashion 很不管是饮餐饮也好还是时尚也好，你都会有一个其实还是想去了解的好奇的这个心在这儿。
当时预估是说，哎，今天可能第一天会接待1000人，那想到翻了30倍。
对呀，3万人，数学正好。对于这个麦当劳的事件，这个网上还有很多这个照片，大家有兴趣就可以搜一下。当时呢看到戈尔巴乔夫是非常一本正经的站在麦当劳的标志前面，和麦当劳，我们知道麦当劳是叔叔对吧，和之间这个相互站台的一幕就成为了苏联社会经济改革完成的一个缩影。会不会戈尔巴乔夫是吃完了麦当劳之后就改变了心意的呢？
那当然不素喽。
为什么？
因为那是一个照片，起码不是这个原因，不是这儿那个，不是他的真照片。至于这个原因还真难说。
好吃，为了麦当劳也得干一票。
当时这个照片，这是戈尔巴乔夫的一个硬纸板。
嗯，
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呢，也并不是麦当劳开业的1990年，而是一年之后的1991年。
嗯，
至于为什么要放这一块硬纸板，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哎，
我们要
请你给大家讲讲。
我们要搜集到更多的足够的资料以后，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前面只是一个玩笑哈，就是说至于他是不是吃了这个以后，就是决定要干一票的这个想法哈。那当然还有一位名人其实出现在过当天的这个麦当劳餐厅，而且是成功拿到了第一个大汉堡。哇，他排队没有？这个人就是后来的俄罗斯总统
叶利钦。
嗯。
哎，作为全球化的旗手呢，麦当劳公司对于苏联市场的垂涎可不是一天两天。他们认为苏联是除美国之外少有的人口众多又有高度化工业的社会，人们呢有能力消费麦当劳。哎，这是当时他们重视的一个原因啊。
对，好，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微声音在这儿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在清晨的陪伴，我是谢欣，
我是刘俊杰，明天同一时间仍然与您在空中准时相约。
Grown tired and weary, brown eyes. through FaceTime. Symphonies of dreams and highlights caught up in this crazy fast life. But baby, you're not here with me. And I keep calling, calling, keep calling.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 SBS Mandarin。